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日啊，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当然也感谢主，让我们可以透过良苑讲台呢，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鼓励弟兄姐妹呢，真的在主日的里面，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圣经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好，那么今天呢，我想透过这短短的两节经文呢，和弟兄姐妹来思想一个题目，叫教会的使命，或者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教会在这个世上的一个价值，一个意义。我相信每一个人呢，与生俱来都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呢，会促使我们去完成人生中间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同样，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很多弟兄姐妹马上会想到马太福音28章啦，或者福音书里面耶稣这个复活升天以先对教会对门徒的一个大使命。当然这是教会的使命，这是一个福音的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看，究竟教会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使命。首先我们来看看教会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单单从彼得前书第二章这一段的经文来看呢，其实你留意往前看，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啊，彼得前书第二章这里就谈到教会在神眼中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一个地位是什么。如果你往前看第二章第五节，圣经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首先我们教会谈到的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做什么呢？是像活石，而且是被建造成为灵宫。换句话说，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建筑，是活石，是灵宫，而且呢，不单单是活石，是灵宫啊，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到了第九节呢，彼得再次强调这样一个观念，第九节一开始说，唯有你们，好，这个唯有你们呢，说出这个教会的一个独特性，或者说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代一些独特的使命。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第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你们，你们和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当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脑海中马上就浮现的是约翰福音，耶稣当年对门徒说的一段话， 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那里说，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出去去结果子，而且是多结果子。当我们讲到被拣选的时候呢，其实这一节经文在新约里面是唯一出现的一次被拣选。当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的是一种得天独厚，或者说讲到一种所谓的特权，我们是被拣选的。那我们被拣选，我们和世上的人不一样。之所以被拣选，弟兄姐妹不要误解，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优秀，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条件更好。被拣选之所以被拣选呢，乃是出于神的恩典。当然彼得的书信里面呢，有很多旧约的背景。当我们讲到被拣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想到的是神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一个人、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所以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神拣选了是以色列的民族。而且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拣选你，不是因为你们比世上的列邦更好，乃是出于我的恩典，出于我的拣选。所以教会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这个族类呢，就表示是一个群体了。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强调，哎呀，我们个人蒙主的拣选，感恩哈，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但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教会的这个独特性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这是一个群体，上帝拣选你，也同样拣选其他许许多多你认识的、你不认识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加入这个神的大家庭，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当我们讲到被拣选的时候，同样带出来的是后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为何会被拣选？你有没有想过呢？我们之所以被拣选，乃是出于神的恩典。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所说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被拣选，弟兄姐妹，首先我们要想到的是，我们蒙受了恩典。不单单是蒙受恩典呢，弟兄姐妹，我们更是蒙受神的祝福。那当我们讲到拣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创世纪，当年神怎么样呼召亚伯拉罕，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呢，神怎么样应许亚伯拉罕。那么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所以呢，你手边有圣经的，我要鼓励你呢，翻开圣经，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呢，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哈。那么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二章，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吧。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留意这个祝福是一种延伸的祝福，神不单单祝福亚伯兰，祝福他的家，甚至呢，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换句话说，这种祝福，弟兄姐妹，是一种延伸的祝福。如果套用到今天新约彼得书信呢，彼得在这里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带出来一个教会很重要的使命，第一个使命就是一个祝福延伸的使命，一个祝福延伸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去传福音？为什么今天我们要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不单单只是应该在自己的礼拜堂聚会崇拜就够了，而是需要走到外面去和这个世界有所接触，甚至去关怀一些有需要的群体呢？ 我相信在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盼望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周遭许许多多的人。那这个就是一种祝福的延伸。上帝赐福给我们，固然是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和福气，但是这个祝福绝不只是要我们享受，或者说停留在我们的身上，它乃是盼望我们，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呢，能够承担这样一个使命，就是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祝福，好像一个流通的管道一样，送到四面八方，送到我们的邻居，送到我们的亲友中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也许你说，林成牧师，我的教会只是空中教会，好像我们良语电台有很多的听众，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身体的限制，并没有办法去到一个有形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一起的聚会，但是这个并不损害于我们生命中有那个使命，就是我们愿意去祝福别人。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是可以成为一个祝福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生命？或许这个星期你就想想，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人是你乐意去祝福他的。马上圣诞节就要到了，当我们说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大喜的信息，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带到人群的中间呢？这个就是一个祝福的使命。也许今天，也许此时此刻，你现在正在听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神就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生命。我想这是第一方面，教会的使命很重要，祝福的使命。那接着我们来看，彼得在这里说，我们不单单是被拣选的族类啊。下面谈到说，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些都是一种对基督徒，对教会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尊称。这个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有一个翻译本是王家的祭司，换句话说，这些祭司呢和一般的祭司是不一样的，这些祭司是被特特挑选出来来侍奉君王的。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在英国呢，现在有所谓的女皇制，在这个女皇中间呢，我们可以看见有所谓的皇家侍卫队，这个侍卫队是专门保护，专门服侍这个皇室的。那原来这个君尊的祭司大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些祭司呢是专门来服侍皇家的。那当然祭司有很多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祷告、代求、献祭。当我们谈到祭司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旧约祭司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站在以色列的百姓和神中间做一个桥梁。事实上祭司这个字呢，原来的意思也是有桥梁的意思，不是说这个祭司有什么特别或者特别的神圣、特别的圣洁，祭司也是人，但是他之所以被拣选成为一个君尊，成为一个皇家的祭司，他是站在一个非常荣耀尊贵的身份，也就是站在人与神中间，好像那个桥梁一样。我们常常说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神的祭司，是，但是这个祭司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也是第二方面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这个使命是祷告的使命。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确信，就是你就是神所挑选的祭司。那么身为一个君尊祭司的一员呢，刚才我说这个皇家祭司，很多时候我们要常常面见这个君王，生活中有欠缺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找别人呢，我们也不需要另外找一个祭司来帮助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回答。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独特的身份，或者说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拥有的是君尊祭司的这个身份，而这个身份允许我们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换句话说，这是我们做祭司身份的一个特权呢。但是呢，不要只是想到权力啊，不要只是想到，哎呀，感谢主，我是非常尊贵的，我是皇家的祭司。但是呢，祭司也是有应尽的一个职责，是不是？ 那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祭司的责任是和全体的祭司一起的来同工。你留意啊，这里的祭司绝对不是一个单数的，唯有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高估自己的地位啊，甚至我们在侍奉中间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彼此的同工。那祭司的责任，我再说，是要和全体的祭司一起同工。圣经并没有鼓励每一位祭司只是去负担他个人的独特的事工。相反的，你留意利未记第九章那里提到呢，祭司们呢，他们要一起同工，一起侍奉。所以今天在教会侍奉里面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避免一个所谓的个人主义，甚至所谓的山头主义。个人主义往往会孤立我们和众祭司的一种配搭，那这并不是神在圣经里的一个教导。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啊第二章，其实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腓立比书，保罗在那里谈到教会合一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接下来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是祭司，我们是皇家的祭司，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的使命。祷告的使命，祭司在百姓面前他是代表神，同样也把百姓的难处、忧虑，甚至一些罪的一些赦罪的一些需求带到上帝的面前。那弟兄姐妹，也许在你的周围是不是有人正在急迫的需要一位神的祭司来为他代祷呢？那也许某一个人真的是有借着你看到了你的生命，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神。今天这个世代，一方面我们会说好像福音很难传，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这个世代虽然物质越来越丰盛，但人的心灵的那种饥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这个世界饥渴的希望寻找真神。那弟兄姐妹，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对教会来说，我们要有这样一个使命，这个祷告的使命好像祭司一样，为以色列的百姓在神面前献祭。弟兄姐妹，神借着他的百姓能够活出他的生命，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放在神的呼召之上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再重复这一句话啊，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工作是放在神的呼召之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教会的责任，教会首要的职分是什么呢？是做祭司。做祭司工作不是不重要，工作是次要的。所以当我们的优先次序混乱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周围的人没有办法借着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也许神给你的呼召可能是一份世俗的工作，你说神没有呼召我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没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认定一件事情，特别是教会要认定在这个世代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神早就指定我们做他君尊的祭司。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啊。很多人说，哎呀，基督徒我们是弱势群体啊，我们好像在这个世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等等。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一个权柄，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为人来代求，为人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主。神也可以借着你我的服侍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第二方面，保罗在这里彼得在这里谈到这个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其实都是同样的意义。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讲到一种分别的。所以教会为什么我们常常强调要分别为圣呢？这些祭司啊，圣洁国度，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是一起的，而且很重要，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教会虽然在这个世代里面要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但是教会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啊。 弟兄姐妹，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你可能有不同的国籍，你可能是中国籍，你可能是美国籍，你可能是英国的公民，你可能是法国的公民，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享有他独特的一些所谓的义务，一些的尊荣。比方说有一些国家，他去到世界各地呢，他的护照非常好用，他根本不需要有签证就可以进到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去。那么我们常常羡慕欧美国家，我们常常羡慕一些先进的国家，但是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羡慕你是神国的子民呢？你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啊！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那同样，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是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使命，就是祷告的使命。刚才我们提到第一，祝福的使命，第二，我们谈到祷告的使命。在教会生活中间，在基督徒你我的生活小组的中间，我们会不会看重祷告呢？这个时代我们更需要用祷告来服侍这个时代的需要，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教会非常重要的使命，也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一个宣教，或者说一个福音的使命。彼得在这里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被拣选，我们之所以蒙恩得救，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是要我们去宣扬。宣扬什么呢？宣扬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谁是那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呢？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我们容易明白，好像圣经说他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牵引我们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宣扬，这个宣扬原来是现在时态，换句话说，宣扬不是宣扬一次就可以了，乃是继续不断的来宣扬。宣扬什么呢？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宣教的使命。那当我们看诗篇，诗篇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什么叫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呢？诗人在那里所讲的不单单只是以色列地巴勒斯坦那一代神的百姓啊，普天下是讲到整个全世界，这些属神的儿女都可以来宣扬，都可以来赞美，都可以来向神欢呼。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图像。世界各地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有一首主日学的诗歌啊，无论红黄黑白种，都是耶稣心宝贵。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个宣教的使命。想想当年，如果耶稣把这个大使命吩咐给十二个门徒，如果门徒放弃宣扬这个福音的话，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如果我们想想看，历世历代以来有多少宣教士披荆斩棘的把福音带到中国，如果没有这些宣教士当年承接这个福音的使命把福音带到中国的话，那么今天中国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敢想象。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啊，如果人不肯回应，神自然会有办法，是因为他是宣教的主。那弟兄姐妹，但是这也提醒我们呢，教会要看重福音的使命，教会要看重这个宣教的使命。所以彼得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今天教会为什么要传福音？不是因为要传福音而传福音，我们之所以要传福音，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救恩，能够脱离罪恶，能够出黑暗进入光明，弃暗投明啊。弟兄姐妹，这是教会的一个使命。是教会有很多的软弱，我也承认教会有很多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很痛心的说，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罪恶，但是这并不损害教会在这个时代应该要承担的一个使命，是不是？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呢，弟兄姐妹，在我们所属的教会，无论你是有形的教会，你是无形的教会，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因为身体的限制呢，不能够去到教会礼拜堂去传福音，参加所谓的布道会，邀请人到教会去听福音等等。但是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感恩，他们可以透过 QQ， 他们可以透过微信，用过各样的，透过各样的平台，他们与人来分享福音的好处。我觉得今天这个世代呢，我们有很多的渠道，我们可以和人分享福音。你可以转发微信的信息了，你可以透过 QQ 啊，你可以透过一些啊其他的渠道，能够让人有机会听见福音的真理。那弟兄姐妹，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叫人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彼得在第十节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这一切呢，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今天我们所要承担的这个使命。第十节说什么呢？第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弟兄姐妹，简单的用一句话来说，这节经文彼得在这里要强调的什么？从前，现在，从前，现在。换句话说，从前我们是眼瞎的，从前我们是黑暗的，但是如今我们是光明的，如今我们看得见的。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成为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一切弟兄姐妹是什么呢？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间呢，我们能够看见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而且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服侍主，在这个世代呢，勇敢的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我再说，今天我们能够服侍主，今天教会能够在这个世代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宣扬福音，我们能够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祝福带到这个世代，我们能够为这个世代的需要更多的来祷告，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更多来宣扬神的福音。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有使命感的教会，这是一个活的教会，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愿主呢借着他的话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的努力，一起来承担今天在这个时代，在你我的教会我们应有的使命，而且我们也宣告说使命必达。愿主帮助我们。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